民数记第七章，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数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6辆棚子车和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立位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2辆车、4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4辆车、8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第二日来献的是以撒迦子孙的首领苏亚的儿子拿坦叶，他献为供物的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十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苏押儿子拿坦叶的供物。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摩西立完了帐幕哈，我们看看那个他第一个哈，这个帐幕，这个旧约里面他立完了这个帐幕完了以后呢，他又众帐幕用膏抹了哈，那这个帐幕到底代表什么？里面的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在里面，我们一直在重复的讲到账目哈，谁负责谁，什么事情？那到底他这个立完了账目，神交代的这么清楚，这个账目到底跟现在的现在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教会，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约时代，到底账目代表什么？然后完了以后，就把账目用膏抹了，这一些账目一定要用膏抹了。这个膏抹了又是代表什么哈？然后而且还要把器具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那这一些器具和那个坛上的器具这一些呢我们知道那个坛上的器具非常的多哈，它有那个什么鬼呀、啊，香坛里面啦、这个帐幕里面还有什么约柜啦、香坛啦、灯台啦、陈设饼啦、什么洗濯盆啦，还有祭坛呐，还有祭坛的那个器具， 连包括那个铲子、盘子、肉叉子、鼎哈，这一些东西到底又要到底是代表什么哈？怎么应用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里面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思想的问题哈。然后完了以后呢，一切就班了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供物哦献到耶和华的面前啊。那个这个第二节里面他说，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就开始来奉献了。那这个以色列的众首领，这个跟现在来比较起来的话，是又是代表什么哦？这些众首领就是都把各都来奉献哦，都代表各族的来奉献哦，而且他们奉献的哈、哦、6辆篷车和12只公牛哈、哦，6辆篷车的话，总共12个支派哈、哦，分在4围哈、哦，那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里面呢，总共12个支派，所以等于这个2个支派奉献1辆篷车哈、哦，那每个支派奉献1只公牛哈、哦，然后所以总共有12只公牛和6辆篷车，所以等于每一个篷车前面有2只牛这个拉着哈、哦，然后在这个地方它的奉献中间呢。在北边的这个以拉利，这个北部的这个以拉利代表的这个3个支派呢，他们就分到了4只牛，2辆车，第七节哈、哦，把2辆车4只牛，照着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4辆车8只牛哈、哦，这个照米拉利是在北边哦，所以他们呢，分了4辆车8只牛，然后格顺的子孙是在西边哈、哦，是在西边，他给他的是2辆车4只牛哈、哦，所以这样子的分配呢，就分配给这两边哈、哦，然后。在南边的这个歌侠的子孙呢，没有分配到这个车和牛哈，他们分配的到底是为什么会这边没有分配到牛？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歌侠子孙哈，他们所负担的呢是这个里面圣所里面的这些器具哈，那。北边的那个以拉利呢，他们都是这个硬体的部分哈、哦，他们负责的是硬体的部分。西面的这个格顺呢，他们负责的是那些帐幕里面的一些软体的东西哈、哦，所以他们的分工哈、哦，你看到他有是分工的，是不是非常的合适哈、哦？那我们也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车和那个通，车和牛哈、哦，通通分给北边跟西边的，那南边的没有哈、哦。那完了以后呢，他就第12节哈、哦，那个从那个犹大支派就是东边的这边哈、哦，他。是总筹哈，东边的这边呢，他开始奉献这一些贡物哈。那我们看到这些贡物哈，他这个从东边3个支派奉献的，每天一个支派奉献哈，他们奉献的东西呢，就是金鱼，香，还有银哈，还有香哈。然后这些公绵羊，这些什么一大堆这些动物，来奉献哈、哦。如重复了12个支派，重复了12遍哦，都是一模一样哈、哦。那我们来思想，为什么 神在这个地方要重复了这么多次哈，然后到底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整个这个三个问题哈，抛出来。第一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账目到底是什么？然后器具啊，这些到底又代表什么？跟教会什么关系啊？第二个就是他们分配的时候，这些所奉献的这些东西哈，车辆啊、牛啦、啊，这个分配的看看是为什么这样子的分配哈？那为什么没有把这些车辆牛啊分配给这个南边的那个哥辖？第三个就是为什么这一些连续重复了12个支派12次，每一天所要奉献的东西通通都一样哦？那到底是要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哈？
谢谢黄师母啊，首先我们注意第一节的时候呢，交代了这个事情的时间，摩西立完了账目啊，摩西立起账目的时候是哪一天呢？是第二年的1月1号，所以这个时间顺序跟前6章的时间是不大一样的啊，数点人数是从2月1号开始数，所以第7章呢又回到1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时间顺序大家先想清楚哈。再有这一章确实哈，这个很多的数字，而且都是重复的。这一章是整本摩西五经当中最长的一章，然后在全本圣经里面，除了诗篇119篇之外，这一章也是第二长的一章啊。上帝为什么这么仔细的、反反复复的把这些奉献的数字这样记下来呢？所以这个我们要值得我们去思考啊，上帝很看重某些的事情啊。那这里的奉献，我看起来是有两类的奉献。第一类的奉献是在第二节这里讲说，以色列的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啊，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第三节，他们把自己的贡物。这个牛和牛车先献的这一批啊，是首领自己的贡物。两个首领凑在一起奉献一辆车，每一个首领呢要奉献一头牛。那从这个第12节开始，后面每个支派所列出来都一样的哈，奉献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银盘、银碗、装着香的哈，以及这些的献祭的祭物。每个支派都是一样，这个应该不是他们个人的啊，这个应该是这些首领代表他们的本支派献上的哈，所以应该是有2类的祭物带来啊。那带来以后哈，前面有讲到这个分配的问题哈，刚才黄师母也点出来哈，这个分配是有不同的啊，怎么分啊，是根据什么来分啊？所以这么仔细的一章里面，这么长的一章里面讲的都是奉献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思想的方向就是哈，围绕着以色列人的奉献，他们奉献的时间、奉献的方式、收取奉献以后分配的方式啊等等哈，这些呢，让我们来思想哈，以及奉献的心态等等哈，我们来思想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在神家里的奉献有哪些的提醒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奉献的时间哈，是在应该1月1号的当天。立起会幕之后，马上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哈。那这一次的奉献跟会幕建造之前的奉献有一个比较哈。那一次是神借着摩西吩咐众人啊，这些需要这些材料哈。那以色列人在神的这个呼召之下，他们来奉献。那次也是非常的美啊，奉献到一个地步，摩西要阻止他们不要再奉献了，足够了哈，他们才停下来。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神没有讲话啊，这一次是首领们主动的啊，他们主动站出来要奉献。到了第4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所以他们奉献在前，那摩西在等候神呢。这个这么多的礼物带来的话，我怎么办呢？ 神讲话，摩西才知道哈，要收下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同，他们完全是心甘情愿，带着感恩的心哈。当我们体会到说他们在埃及以前是做奴隶的，手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哈，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从埃及人的手中要出来的，都是神给他们的。而且经过这一年，上帝竟然在他们当中立起了一个会幕啊！以前在哪，神在哪讲话，我们不知道的啊。但现在知道，我们到哪去找神呢？摩西要跟神讲话的时候，你看这一章最后一节哈，第89节，摩西就进到会幕里面，他知道在这里可以找到神，神可以在这里对人讲话啊。这些他们都体会到，这是极大的恩典呢、啊。以前在天上讲话。西奈山上讲话，在荆棘的丛中、火焰中讲话的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伟大的神，竟然会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得赶快好好的把这个会幕建起来，把好好的在这个会幕里服侍哈，千万不要让神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心甘情愿的把宝贝拿出来。啊，这是我们看到第二点，他们拿出的东西都是宝贝啊，那一头牛很值钱呢、啊，一家拿出一头牛，一个首领就奉献一头牛啊，这是很多钱的东西。一辆牛车，那个时候在旷野啊，谁家能够有一辆牛车呢？那不得了啊，那是很大的。那时候的牛车，那个轮子你怎么造的哈？现在是很简单，但当时的技术那是高科技啊。相当于谁家有一辆牛车，相当于我们今天谁家有一辆这个私人飞机一样。那开在这个走在这个旷野上。家里有大人、有孩子、有妇女，一大堆的东西。如果有一辆牛车，那个是很大的帮助哈、啊。哎，走起来就很，省力很多。如果家里这些东西都自己扛着的话，那走那是很累的。所以这个牛车是很金贵的哈、啊。你看它是两个首领凑在一起，所以很可能不是每一家都有牛车的，可能是这个牛车。虽然他们两家都有牛车，但是他们商量好了哈，把一辆奉献出去，然后剩下这一辆我们两家共用啊。你家的孩子可以来坐我家的牛车哈，可能是这样分配的。所以那个牛车是非常金贵的东西，但是他们知道哈，会幕的搬运如果有牛车，那些除了必须用肩扛的东西之外，银座、银柱、帐篷、海狗皮哈，如果有一辆牛车。那是非常得力的这个工具哈，所以他们知道神家里有需要，他们就心甘情愿把最宝贵的家里的私人飞机都奉献出来了，给这个帐目来使用。你就知道哈，他们那个心态，一个是心甘情愿，一个是肯付代价，而不是来到这个教会好像丢小费一样哈，这个丢几块钱在那里奉献代理，不是，他们真的是把最宝贵的根据神家里的需要。只要需要，我们就肯奉献啊，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那奉献的次序啊，奉献的分配哈，你看是根据需要来分配哈。这个格顺家运的是比较轻的哈，说给两辆车；米拉利家运的都是重的东西，给他四辆车啊。哥辖家这个因为都是肩扛的，不需要牛车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分到牛车啊。所以这些人不会为这些东西争的哈。谁家多，谁家少，哈，因为知道这是根据他们服侍的需要来分配的，哈。然后12个支派，从12节开始，每一个支派不是同一天都来奉献，而是12天分开来，一天一天的，啊，神也不厌其烦的，哈，那些立位人、祭司也不厌其烦的都记下来，就是说神看重每一个人的奉献，宝贝每一个人的奉献，虽然都一样，哈，他没有说。从第二天到第十二天，每一天都一样啊，一笔就带过了。没有，每一天还是仔仔细细的把每个人的奉献都记录下来啊，你就知道天父看得多仔细呀、啊。你看每一天谁来了，他带的什么东西来了，赶快都记下来哈。今天我们教会的奉献不会公布的哈，不会张榜公布让大家都看到的哈。但当时张榜公布，而且这个张榜公布是记在圣经里啊。历世历代的人都看见了，都读到，他们不会觉得羞愧的。今天如果张榜公布，可能有些人就紧张了啊，有些人愿意，有些人可能很不愿意，对不对？呀，那一张榜公布，我们一看实情，每个人奉献的情况，哇，有些人可能就很羞愧了哈。但是当时 当时的人这样心甘情愿把最宝贵的奉献出来，他们完全没有一种什么攀比的心态呀，啊，一种这个好像在人的面前显示啊，或者是偷偷的不奉献，表面上做的好像都很好，完全没有这种心态，对不对？他们奉献都是一样，每个支派都是一样的哈，没有一个支派说来，哎，我要显得比别人强一点哈，多奉献一头牛、一只羊，没有。大家都是照着一样的数目，同样的奉献，不是为了彼此的攀比，而是为了上帝的心意满足。啊，这个是很美的哈，他们收奉献的心态，奉献自己的心态，他们这个甘心情愿、心甘乐意把最宝贵的拿出来，为的是让神的家丰丰富富的啊。这里面奉献很多都是祭物嘛，平安祭啊、赎罪祭啊，这些都要烧掉的很多哈，都是这个。存不下来的哈，但是他们知道哈，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们就甘心情愿的奉献出来哈。我们再从神的心态上来看，为什么神这么喜悦哈？就是我们体会一下，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知道了哈。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都是照顾孩子们哈，不会觉得说让孩子付出什么。但是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他们知道。啊，给父母做一些事情了哈，来思考说父母有什么需要啊？以前都是为孩子过生日啊，买蛋糕，但现在哇，这个孩子长大知道给父母过生日了，给父母买蛋糕了，哇，那个父母高兴的就不得了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礼物，不值钱的哈，但是呢，这个父母都非常的喜悦。所以这一章里面为什么这么长？大家就体会哈，这个天上的父亲是多么的喜悦呀！一点点的小东西，这些东西不是说，在人眼中看起来很多很贵重哈，但神是掌管天地的，在神的眼中这些是一点点啊，但是一点点的东西拿到神的面前，神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孩子长大了啊，这一次没有神讲话，他们主动就把东西拿来了啊，上帝开心得不得了哈，收下收下。啊，这个分配给他们这个用来圣殿服侍哈，因为圣殿这个会幕是我居住的地方啊，孩子们知道说愿意让我所居住的地方没有缺乏哈，让我的居所能够丰富哈，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太开心了哈，所以这是这样一种的神的儿女和神之间，当这个会幕立起的第一天开始哈，那种的欢喜快乐啊，那种的满足。那种彼此的哈，神爱他的百姓，百姓又用爱来回馈哈，是这样一种的美好的图画哈，实际上是非常美的一幅图画哈，所以不要觉得烦哈，我们读起来很烦哈，一天一天都一样哈，为什么还要写哈？但上帝一点都不烦啊，他要把这些数字一个一个的，一点的小东西都写下来，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清楚哈，所以很感恩哈，所以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哈，奉献我们的礼物，奉献我们的金钱、时间，哈，我们记得，哈，每一个奉献，你这样的心态、感恩的心态奉献的时候，上帝都非常的喜悦，哈，都看在眼中，都记在天上的册子，哈，神都记得的。
那我们第二组呢，从这一段当中，我们是看到说如何来应用到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说，帐幕的大家的成立就是教会。那他们首先呢，就是要先用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这在第一节这边有提到。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教会，我们成立的时候呢，我们的教会是被圣灵所膏抹的，是一个成圣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就是说，从那个这个首领的这些奉献的这边，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要奉献的时候，众弟兄姐妹，我们的奉献就是要真的是内心的感动，所以大家一起同心的来奉献。就像刚刚牧师有提到啊，那个牛车啊，牛都是非常贵重的东西。然后呢，首领呢，他们呢是带头的来奉献。那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然后呢，我们有团契，所以呢，在教会里头的奉献的时候呢，这个12个支派也可以代表着教会的团契。然后呢，这个首领代表着各个团契的组长，
我们带头来服侍奉神，而且呢，是所有的这个团契就是围着教会，那教会就是神，就是中心，一起来共同的来服侍神。那我们再从这样子当中呢，再看到就是说，所奉献的这些东西，除了就是以在用以就是在第13节这边都是按着圣所的瓶，所以我们看到说，每个团契我们所奉献给神的心意是一样的，是没有私心的，就是大家就是一起同心的来奉献，然后呢，所奉献的东西呢，我们有看到有金银，还有这些祭物，还有就是这些就是有赎罪祭、燔祭，还有素祭。那这也是代表我们对神的奉献也是一样。我们呢，把我们就是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悔改，然后呢，我们是全然的奉献。燔祭呢，全然的奉献。然后呢，素祭呢，也是代表着我们所有的团契，在教会里的所有团契，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和睦的一个关系。然后就是，这也是我们肢体奉献给神的时候，是肢体的连结，同心合意。那这边有提到说，有12次，就是每个支派奉献的东西都是一样，12次。那这个也是代表着神呢，他纪念我们所有的奉献。我们就是，所以呢，这些东西是一直不断的在重复，所奉献的东西都一样。那教会在教会里头，每个团契也是一样，我们奉献给神，不管是什么，就是我们肢体合一的在里头的侍奉，神都纪念，神都喜悦。
看到那个每一个奉献的东西都记得清清楚楚啊，这个如果应用到教会的话，那个财政一定要清清楚楚哈。到底这个什么东西在里面哈？交代清楚啊，所以这个是中间的一个应用哈。还有奉献的竟然都是这么的合一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团契中间哈。这个中间的合一团结哈，要看到那个它的功能，每一个团契的功能都使用出来了哈。所以这个12支派，我们就想到就说，哎，现在的团契哈，每一个的团契就围绕着这个教会周围哈成立的这些团契，它的功能也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团契只要是强壮的时候，教会就强大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12个支派他们的做法，我们就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团契里面的那个功能哈，我们希望每一个团契都能够长大成长哈，然后合一哈，那中间一定要附上我们认罪悔改的心、感恩的心，把我们最好的心甘情愿的奉献上来。
我想讲两三点，就是大家没有提到的啊。特别这边提到要奉献银盘子、银碗、金鱼、银，我们晓得在整个旧约是代表一个救赎。金子的代表神的公义，代表我们人对神的信心。当他们奉献银盘、银碗、金鱼之后，还要奉献祭物。其实五个祭都讲到了：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包括赎愆祭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献平安祭的时候，哎呀，东西特别多啊！你看啊，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我想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呢？平安祭是为了感恩，就是人不再被定罪，而且人可以跟神和好。在这种感恩，在这种与神和好的这恩典之下，人奉献的特别多，算平安祭。这一点很有意思啊、哦。 另外一点就是说，每个人、每一个族奉献都一样的东西。刚刚牧师说不必攀比，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支派都心甘情愿的献上他们该献上的。那神都记得，而且神会记数。哎呀，这一点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我们不管在教会做大做小的侍奉啊，神都记得，神都会记得某某人做了什么事，是心甘情愿的还是做表面工作，他都知道。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写罗马书12章一开头就是说了，他以神的慈悲劝弟兄姐妹将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啊，这是理所当然，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真的是心被恩感，我们就快跑跟随主，献上全人，是神所喜悦的。当你整个人献上之后，你的时间、金钱、财力就算不得什么了，因为你整个人已经属于神的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对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是一个提醒。因着神的荣耀、神的恩典，我们心被恩感，愿意服侍我们的主。服侍神其实是一个恩典啊，不是所有的世人能够服侍神啊。只有拥有神重生生命的人，才有资格来服侍神。这是我们的恩典。希望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彼此勉励，记得神对我们的恩。
和我们的主的分享呢，就有很多得着哈。首先，我们觉得，从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得出，首先这个是神和人的关系；第二，就是有真正服侍的过程里面，是要按照神的旨意而行；第三，以前是甘心乐意的奉献，那这一次的神是规定他们要怎样奉献。而且呢，这个奉献呢，也不是单，我觉得不是单单那个首领奉献的，是全个支派一起把这 material gather 起来要奉献给神的。那么为什么神要不厌其烦的要把每个支派的东西都列出来呢？就是要让他们后来的子孙知道，我们在这个西乃山的奉献，我们每一个支派都有份的。我们的祖先都是献出来的，不是单单犹太支派，不是单单流便支派，每一个支派的孩子都看的时候都知道我们是与神有份。首先呢，刚才不是也说过了，第七章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在第一章之前，当这个会幕做成之后，神就吩咐，首先就让他们每一个支派，要做这个奉献。那么奉献呢？每一天这一个支派，所以12天这12个支派，12天，能够第13天就是利未人的洁净，这个是发生在第八章，能够第14天就是逾越节了，这是发生在民数记的第九章。如果你看看他们奉献的东西哈，燔祭是一个公牛犊，一个公绵羊，一个公羊羔。赎罪祭是一个公山羊，你看平安祭，这我长老人讲过了，是2个公牛，5个公绵羊，5个公山羊，5个公羊羔。能够赎祭呢，就是在银网子里面的西面，能够金玉里面呢，就是一个香，啊，那个银盘子就是大家一起摆上的。所以这些结论献祭，就是代表每一个宗派。每一个支派都是在神面前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献上，所以今天呢，那么这个 application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教导呢？首先，我们觉得呢，侍奉神是需要成圣。第二件就是我们要同心合意，而不是说你好一些，我好一些，哪些不要这样，是同心合意的去建立神国，巩固神家。
我是看到圣经的话，虽然是每卷书记一点，但是我们要前后贯通。利未记的第八章
祭司的高立时间和首领，民数记第七章，首领们各个支派献上供物的时间和出埃及记40章第二节都是在同一个时间，请大家回去翻一下。当会幕立起，在第二年的1月1日那一天，会幕一立起，摩西就开始高抹各种圣物，然后高抹祭司，祭司立刻就开始进行了高立，就是祭司献祭的礼，就是承接圣旨之礼。承接圣旨有7天，而同时1月1号那天开始，这些支派的首领，各个支派都开始奉献。可见神的家里面的做事是有规矩的，并且同时进行。在祭司继承接圣旨之后7天，第8天就出了事儿，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被击杀了，但是首领们的奉献照常进行，一直进行了12天，没有被任何事情会打断。所以，我从这个地方，我们要把这几卷书，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和立位记的第八章，还有民数记的第七章连起来看，都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这使我真正是体会到，在神家里面，神的权柄、神的主导是一切我们人都要遵行的。另外，从第二节，我也感觉到，首领们他们要奉献，并且在立期会幕当时就奉献，说明他们之前就已经体会到神的心意，也体会到将来要起行的时候同伴的需要，他们就能够想到要奉献这些牛车和牛来为同伴们这些财物运输的话有需要，这就表示了真正的爱。既表示了对同伴的爱，也表示了他们了解神的心意，对神的回应。第4节或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收下。”这表示什么呢？神也悦纳了这些人的奉献，表示首领们摸到了神的心意。他们做的是讨神的喜悦，神乐意收下他们奉献的礼物。哎呀，我觉得好美！这个你仔细的去想，是这么的 smooth 啊，这么的和谐。第三点呢，就是首领每一个首领都带头，这也表示了今天我们教会里的长职同工们和团契小组们也要学习，首领们要凡事都能够带头，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这不是说我故意要做，而是从心里面对神的感恩。还有就是12天的奉献，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奉献不是一次就了，而是持续进行。因为我们对神的奉献绝对不可能一次就够了，我们随时领会到神的恩典，随时要把我们献上。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美，仔细的去想一想，这神的家
应该是一个和谐、平安、喜乐、见证神的一个地方。完了，谢谢。